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1月4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黑鹰直升机失事两天之后台湾各界的反应。我们还将和《美国之音》在俄罗斯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美国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俄罗斯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请您锁定今晚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星期五说，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与中国军方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上将就美军袭击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通了一通电话，希望中方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美国之音从五角大楼得到的消息说，美国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的情况。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早些时候与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德国外长马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分别通了电话，通报了美军这次的空袭行动，并且讨论了美国公民面临的威胁。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早晨，美国无人机对伊拉克机场附近目标发动空袭，炸死了伊朗军方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海湖庄园对记者说，他下令击毙苏莱曼尼，目的是终止战争，而不是发起战争。一些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场空袭行动展开之前，苏莱曼尼已经在谋划多场大范围的袭击。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按照总统的指令采取了果断的防御性行动，消灭了苏莱曼尼，保护了美国海外人员的安全。这次袭击的目的是阻止伊朗的攻击计划。苏莱曼尼是伊朗的实权人物，伊朗誓言报复。美国击毙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外界仍在关注两国的紧张关系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美国进行军事打击，消灭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苏莱曼尼监督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外国军事行动，支持美国认定的在黎巴嫩的恐怖组织，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伊拉克散播伊朗军队的影响力。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人士科斯坦方坦洛斯说，我们不会走向全面战争，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一系列的以牙还牙的对抗升级和部队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限于伊拉克和中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呼吁谈判，同时也刺激伊朗说，伊朗从未赢得一场战争，但从未在谈判中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们昨晚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我们没有发动战争。目前全世界仍在等待观察伊朗是否会报复，伊朗领导人威胁说要做出强烈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对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的死亡表示祝贺，他说早该发动空袭炸死苏莱曼尼。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五证实了苏莱曼尼是美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空袭的目标之后，特朗普总统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还警告伊朗，如果继续针对美国人，那么美国有可能会发动更多的空袭。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说，美国采取行动阻止了一场战争。他说，伊朗政权对这个地区的侵略，其中包括使用代理人武装分子破坏邻国稳定，必须结束，必须现在就结束。特朗普总统说，苏莱曼尼应对数千名丧生的美国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负责。他说，这位长期为伊朗当局服务的将军，在协助管理一个遍及中东、欧洲乃至美国的恐怖网络时，以病态的着魔滥杀无辜。总统说，得知他操控的恐怖已经结束，我们甚感欣慰。总统还说，如果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人受到了威胁，我已经准备就绪，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特朗普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正在科威特部署新的部队，这是美国保护中东各地基地和人员的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防范由伊朗主导的暴力。 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快速反应部队的大约750名官兵星期五到达科威特的阿里塞勒姆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其余的3000名官兵也已经出发。五角大楼说，他们对击毙伊朗军方核心人物苏莱曼尼是为了挫败苏莱曼尼谋划针对美国人的更多袭击。伊朗方面威胁报复，五角大楼表示将向中东增派部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五角大楼说，他们之所以先发制人发起这场袭击，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莱曼尼准备对美国部队和美国外交官发动更多的袭击，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我从一些美国国防官员处得知，在针对苏莱曼尼这场袭击展开之前，苏莱曼尼已在谋划多起大范围袭击。现在我们需要看伊朗的反应。苏莱曼尼是伊朗军方的关键人物，他是伊朗圣城军的指挥官，可以说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外交政策分支。他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行动，所以伊朗失去了重要人物，他们威胁报复。美国接下来会做什么？美国方面正在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发展。他们已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增派了750名军人前往中东地区。我从一些官员处得知，他们还计划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再向中东增派3000名军人，以及北卡罗来纳那个旅的其余部队。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会在接下来的24个到48个小时内这么做。他们希望准备好应对伊朗可能做出的任何回应。在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人发出了警告，他们承认苏莱曼尼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他对数百美国人的死负有责任，对全球成千上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但是他们担心杀死苏莱曼尼的行动可能会引发战争。各方都呼吁谨慎行事，希望大家保持克制，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我想中国和俄罗斯也会这样呼吁。我们今天得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的声明。参联会主席是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军官。他说他与中国的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希望中国方面知悉美国的行动和计划。我得到的消息是，美国在整个过程中都会与中国沟通，告知最新的情况。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在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在莫斯科的记者白桦，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白桦，你好。
你好。
白桦，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有什么样的反应好吗？
对，俄罗斯现在实际是在这个新年长假，那么很多人其实都不在莫斯科，但是尽管如此呢，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俄罗斯反应非常非常快，而且反应的也非常多。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国防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都对此表态，而且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还昨天同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还通了电话。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是官方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各种评论对这个局势未来发展的一种这个预测和分析。那么俄罗斯官方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行动呢持这个批评态度，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行动之后呢，中东局势会陷入更加这个混乱，会很不可预测，那么会很严重。另外一个呢，俄罗斯这个批评美国，就是说这种做法呢是这个违反这个国际法。分析评论呢，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个五花八门。那么有的人认为就是说伊朗呢会这个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不会实际行动不会像伊朗这个威胁的那么严重。但是也有人认为呢，就是说会有一场这个大战的风险，因为现在这个牵扯到这各方呢，国内都有各自的问题，那么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呢都需要这个转移这个注意力。还有人认为呢，类似现在的这个局势呢非常像这个一次大战爆发之前，就是那这个 奥匈帝国的王储在萨拉热窝被刺之后呢，跟这个事件非常非常相似。因为当时呢，这个欧洲的主要列强呢，也不想这个打一场这个大战，但是呢，这个外部局势呢，一步一步的推，结果这个各方后来没办法，这个爆发了一场大战。
是白话。那我们知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呢，最近刚刚举行了首次的海军军演。这次事件的发生之后，中国和俄罗斯是否会联手行动？那俄罗斯与中国是否能够从美国与伊朗的对抗当中渔翁得利呢？
对，俄罗斯有很多的这个议员，还有这个官员，他们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这么做呢，是这个违反国际法，因为是他的理由是，就是说是在第三国当中呢，对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官方人士呢，这个发动这个攻击，没有任何授权，没有任何的这个批准，所以说呢，俄罗斯有一种呼声，就是说可以同这个中国联手，在这个国际社会呢，特别是在这个联合国舞台上呢，对美国这个发难，可以这个孤立美国，另外一个呢，可以引导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舆论这个导向，把这个苏莱曼尼呢是一个这个手上沾满血的这个恐怖分子这种形象呢，这个转变成为讨论这个美国是否谁授予美国这个权利发动这场这个攻击行动。至于说俄罗斯同中国这个在这场事件当中这个利益的问题，那么很多这个分析认为呢，这个如果美国同这个伊朗对抗的话，那会对中国和俄罗斯呢会这个非常有利，因为美国可以陷入这个中东当中中东这个局势当中呢，无法这个抽身，所以说呢，对这个两国可以给这两个国家提供很多这个机会。对俄罗斯来说呢，尤其如此。那么，特别是这个原油价格呢，现在已经上涨，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说，就是说，在这个几个月之前，就是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原油设施受到攻击之前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呢，有人这个大笔的这个买这个石油期货这个价格比较低，然后这个沙特这个石油设施受到攻击之后呢，又把这个期货给抛出去了，抛去，所以说这个赚了很多钱，就说明买这些期货的人呢，一个是知道这个内部的这个情报，他们或许是跟这个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关系，或许呢就是直接来自这个情报部门的。当然这种情况呢，在一些这个正常国家肯定会受到调查，但是在俄罗斯呢，现在也没人管，所以说有人举这个例子的，就是说俄罗斯呢会利用这个美国和这个伊朗的一个对抗呢，从当中获取很多这个经济利益。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呢，现在有着一种大的布局，就是说，想利用美国同伊朗对抗呢，来这个在欧洲呢可以制造一些这个事端，比方说这个可以继续这个挑起这个北约内部的这个成员国之间的一些矛盾，也可以这个挑起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这个成员国之间的这个分歧。
白话，那苏莱曼尼跟俄罗斯之间有哪些联系呢？
对，俄罗斯有很多报道对这个人，那么特别是在这个2015年到2017年当中呢，俄罗斯有很多报道说他多次来这个俄罗斯访问，而且呢，他说他跟普京的关系呢，同俄罗斯官方、同这个军方关系都特别不错。当然，俄罗斯这个官方否认，就是说他来访问，而且否认同这个俄罗斯官方接触，因为苏莱曼尼他早就被列入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制裁的这个黑名单当中，所以说俄罗斯官方他不会承认。但是媒体呢，很多媒体一直就是报道，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呢，可以说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正是这个苏莱曼尼呢，他来俄罗斯呢，到这个克里姆林宫，到这个索契，同普京对话，然后说服俄罗斯呢，说服普京呢，来出兵这个出兵叙利亚。所以说呢，这个人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呢，非常可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密切。当然也有人说，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在这个中东地区呢，这个活动越来越活跃，而且俄罗斯呢，在这个事件之后呢，给人一种 印象，就是说俄罗斯特别特别来精神，来精神就是说，想看看能利用这些事件呢，能找到一些什么这个机会。也有人警告，就是说俄罗斯如果这么做下去的，会这个在这个中东地区也会这个越陷越深。
感谢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军空袭打死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引发外界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这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与美国角力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此采访了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政策主任本杰明弗里德曼，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如果美国不会搅乱这一地区，使已有的紧张局势升级，中国一般来说因此而获益。因为紧张局势可能影响能源运输价格，我相信中国愿意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以解除制裁。我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支持对伊朗采取更温和的做法。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希望避免在亚洲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军事竞争。所以美国如果在中东的泥潭陷得更深，从而不能真正的如同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希望的那样转向与中国竞争，这可能对中国有一丝好处。
United States to bog itself down more deepl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t be able.
弗里德曼说，中国能对伊朗提供的帮助有限，但中国会尽量保持与伊朗的经济关系。我们再来听听弗里德曼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re's limits to what.
我认为中国愿意为伊朗做的是有限的，他们不会为了保护伊朗而引发与美国的战争。美国向日本或其他北约盟国提供军事威慑能力，你受到攻击，我们就会保护你。中国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伊朗提供威慑能力，中国不会为任何人这么做，不会为伊朗开这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尝试与伊朗做生意，并利用外交手段试图让美国冷静并退后，但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伊朗所能做的极限。
美国1月3日对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空袭，炸死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指挥官西姆·苏莱曼尼。世界各地对此反应不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国际恐怖行动瞄准并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这位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最重要力量。这种行为是极端危险和愚蠢的局势升级，美国对其无赖冒险主义的所有后果负有责任。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上说，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在巴格达机场发起的袭击中丧生的消息表示关注。华盛顿此举可能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后果。俄外交部说，这种行动无助于找到解决中东长期积累的复杂问题的办法，相反，他们导致该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当切实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当得到维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上席，
法国欧盟事务部长艾米丽·德·蒙特查林在广播节目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发生的正是我们担心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该区域，我们需要创造适当的条件来稳定该区域。这意味着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在包括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最高层，我们将与该地区所有伙伴进行接触，因为这对该地区的和平将带来许多后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地区，包括对抗伊斯兰国联盟的影响，我们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恐怖主义当然是主要威胁，这对核扩散也有影响，我们对此极为警惕。
另外，德国政府发言人乌尔里克·德莫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对一系列军事挑衅负有责任，美国的行动是对这些挑衅的反应。我记得赫尔木兹海峡和沙特石油厂发生的袭击，我们谴责了对伊拉克的联合部队的袭击，以及最近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我们也非常关切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我们站在危险升级的面前，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以谨慎和深具考量的方式促进缓和。区域冲突只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国进行接触。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民调，在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韩国瑜喊出了民调盖牌的策略之后，让许多人对大选民调的参考价值产生了高度的怀疑。然而，民调专家表示，如果数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结果产生了一致的趋势，那么民调就有其可信度。我们来看记者刘恩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湾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也紧抓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谁会胜出呢？
我们想请教您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0到10来表示，零表示非常不喜欢，10表示非常喜欢，5表示普通，请问
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家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让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啊，我觉得他领先，那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说，部分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的，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时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啦。一般来讲，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些一致的趋势啦。
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也对本次大选民调的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问那种，你根本不是在做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这样子。
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事啊，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为某特定候选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是，所有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民调是让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10天开始民调的封关期，即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10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的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者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目前就读阳明大学的刘成轩表示，自己不认同在民调中做违背自己意愿的说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倾向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 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于自己的肯定。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选战趋向多元化，蓝绿两大竞选阵营的竞选小物不但能够募集竞选经费，还肩负慈善拍卖或者帮助本土小农的任务，在造福社会弱势团体的同时，也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而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也在竞选小物上展露无遗。继续来看记者刘恩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此时此刻最后机会，
这件编号2020的台湾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钢铁 H 夹克，在选前的爱心拍卖会上以80万台币，相当于接近27000美元的价格卖出。而韩国瑜当场脱下身上这件穿过的签名夹克，
100万3000。
最后，由一位来自高雄的女士以100万台币，大约33000美元的价格标得。20件编号签名夹克拍卖，加上1000件夹克义卖，总共上千万台币，超过33万美元的所得将捐给慈善机构。除了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同时捐钱行善，这件钢铁 H 夹克本身可说是这次台湾总统大选最受欢迎的竞选夹克之一。在台南从事眼镜业的陈本伟说：“
我觉得它的 H， 它的红，是我非常非常欣赏 ，logo 非常的大。”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它有它自己的徽章，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徽章，跟它的钢铁航粉的标志。所以对我来说，这件衣服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了。
韩国瑜阵营目前最新的募款小物是包含了棒球帽、毛巾、T 恤以及购物袋为一组的组合，捐款满台币2020元就赠送一套。李昶志是韩国瑜团队的随行发言人。
好，那我们目前呢推出了呢一个由我手上现在戴着这个 UP 的帽子，这个 UP 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选举的一个主视觉的 logo。 那呢我们今天游行呢，所以我们还出了我们所谓的红蓝白的一个毛巾，就是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的三原色。那后来呢，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叫做欧比鲁的 T 恤，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了要关怀动物，那所以呢市长会把就是这件 T 恤的一个所得义卖，我们会捐给动物相关的协会。
台湾大选募款小物是竞选活动主要战场之一，关怀动物议题在本次大选获得重视。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本身就养了3只退役的导盲犬与2只流浪猫，他们除了出现在竞选办公室帮忙拉票外，还是募款小物上插画的主角。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说：“
就是依照总统其实家里的那3只导盲犬，退役的导盲犬，然后还有蔡想想跟那个蔡阿才，这样子一个3个组合，有桌立，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们的购物袋，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其实打开是悠悠卡。”
蔡英文的募款小物强调推广台湾农产品，帮助本土小农。极受欢迎的辣鹰粉的内容物就是台湾新竹米粉，小物名称将米粉与鹰粉结合，只要捐款达台币1450元就可以获得一组。
那辣鹰粉有分第一个是辣椒酱的，第二个是冻蒜版，辣椒酱里面加了蒜头口味的不一样的味道的。那除了说这个辣鹰粉的组合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3盒的鹰粉，那个像米粉的杯面，类似像这样3个组合的。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推出的募款小物品项超过10种，而民进党党部也推出了2款小物来助阵，其中之一就是这款2020版的飞行夹克。党部发言人刘康燕说：“
我们又再推出了2020的版本，那可以看到，手臂两旁有不同的徽章，包括以象征蔡英文总统的老鹰的徽章，还有以象征护国神山以玉山为主的徽章。那么第二个竞选小物就是青春面膜，每一天只要撕这个面膜，或只要是使用这个肥皂，都可以想到我们的诉求。
台湾大选选战走向多元化发展与连结。”募款小物的功用除了募集竞选经费之外，也与慈善机构或者是本土产业结合，化为造福社会的动力，不但帮助弱势团体，同时也强化候选人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来说，台湾深厚的文创实力也在竞选小物的推陈出新上展露无遗。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的黑鹰直升机意外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到空军进行视察，国民党方面则已经开始恢复了竞选的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奕华来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湘云，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台北的西门町。那么刚刚呢，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和他的副手人选张善政已经抵达了现场。那么稍后呢，他们将在这里举行这个国政领航的政策发布会。那么刚刚您所提到，这个月二号呢，这个一架载有多位军官将领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呢，是在执行飞行的在飞行途中呢发生了这个空难的意外，导致包括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的八位军人不幸罹难，同时还有五人受伤。那么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震惊了台湾社会各界，也让这个各党各候选人的竞选行程都已经暂停了。那么今天下午呢，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呢是特别到了空军的第一雷达分队来进行探视哦。那么来代替这个不在空难当中不幸殉职的这个参谋总长沈一鸣来完成他的卫进任务。那么蔡英文呢，在对这个军官讲话的时候呢，也特别向他们进行了精神方面的打气。我们来听听蔡英文怎么说。
视察的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替沈总长完成他原来要来这里的任务。那么也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代替沈总长来看大家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国家跟总统都会照顾好我们国军弟兄姐妹。沈总长和几位同仁的殉职，所有的人都很心痛不舍，不过坚守岗位守护国家，就是我们怀念沈总长的最好的方式。这次的事故不会击倒我们，我们不怕挑战，这就是我们空军的志节，就是国军的志气。我们要更团结更坚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军，我们一定要达成使命，大家一起加油。
是的，在这个黑鹰直升机的这个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呢，在民进党方面是暂停了三天的竞选行程，那么在国民党方面呢，则是进行了两天的这暂停了两天的竞选活动。那么在今天呢，星期六开始呢，这个国民党方面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了一些竞选的造势活动，包括呢这个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呢，今天下午是到了新北市的淡水来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来进行站台拉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天这个一月五号方面呢，这个两党的这个部分的造势活动也都会慢慢陆陆续续的重新启动。那么稍后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韩国瑜和他的副手人选张善政呢，稍后将在这里举行他的国政领航政策发布会。那么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也会为观众朋友来随时掌握。以上是现场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感谢奕华从台北发来的连线报道。就在人们以各种庆祝活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当局却在2019年年尾对公民社会再下重手，展开新一轮抓捕行动。一些观察人士称之为重演709事件。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当局对北京、福建、山东、浙江、广东、四川等多地的公民进行了抓捕传唤，其中警方成立1213专案组，在全国范围追查所谓厦门聚会的行动，尤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分析人士注意到，当局在这波打压之中常常使用颠覆政权和煽动颠覆政权等罪名。中国新一轮公民抓捕打压行动的规模有多大？当局扩大使用颠覆政权罪和煽动颠覆罪对中国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进入2020年，人权议题是否会再度成为美中关系中的热点之一呢？我们来看焦点对话的精彩讨论。
好，雅学，我想首先请你来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关注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案的案情，那么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到底它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一直在关注，但是实际上关于案件的信息一直非常少，就是之前当然是毫无信息。那么人从26号开始被抓的话，最早是丁家喜律师，戴振亚、李英俊，还有山东的张忠顺，再过了两天是浙江的黄志强律师，就他们五个人目前是确认被抓了。在他们被抓之前，我们在外界，我至少我自己在外界我是毫无所知， 那么在他们被抓之后这些天呢，信息也出来的非常非常少，因为大家一下子感到非常的恐怖就是了，白色恐怖。因为我们知道13年14年新公民运动被抓，那这次又是像许志勇和丁家喜，他们本来就是13年14年新公民运动就已经被抓坐过牢。那么还有人权参与的人权律师提醒我们的是709，所以有过这些先例以后，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妙，这是要干什么？这国家是要干什么哈？所以前几天信息很少，那么这一两天陆续有信息出来，那么大致上的情况就是，实际上我也知道的并不比你刚才说的多，就是大约有20来位的公民。律师就关心，应该是对国家前途比较关心的公民和律师，他们在厦门有这样一个聚会，就是说年底了，可能是说可能啊，就是去大家聚一下。那么具体聚会了多久，讨论了什么话题，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对，但是我们知道山东省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对，现在还有，我想补一句哈，已经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在隐藏当中，就是当局显然这个抓捕还远远没有完，看来是
对。
我们知道过去几天有可能有10多个人被问话过，还有一些人警方去找过，但是他们藏起来了，暂时，包括许志勇本人。
对，我们知道这个厦门聚会案一个看点，杨建立先生，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年尾的聚会，大家好像庆祝一下年终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中国当局成立了一个所谓1213专案组，就是他们聚会的这个日期，然后以这个名义呢，在全国进行追查和审查。那么除了这个厦门聚会案之外，在其他的省份，比如说四川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律师等等也被抓捕传唤。所以，听听您来介绍一下这个大的情况。
好，刚才雅学已经介绍了基本的情况，正像雅学所讲，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人被抓捕了，但是具体的信息非常少。
对，
包括他这个罪名什么，而且不仅仅是罪名，就是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哪件具体的事情引发了这次的这个新的一轮的打压，这个些信息都不准确，甚至包括刚才您所讲的1213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哪个信息来源讲的啊，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办公室啊，这个现在都没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媒体给他正式的报道出来。现在从这个抓捕的这个规模和形式来看，可以判断就是中共当局这次针对的不是一个个人，是针对的一个群体。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非常紧张，是全国性的。
对，
而且这个似乎和厦门的那个聚会有关系。
对，
因为最近被抓捕的这几个人都是参加了厦门的那个餐会，
对
啊，大家聚会聊聊天，吃饭。
对
啊，那这个中共呢，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这个事件，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大，所以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捕，然后调查到底谁介入了，到底是多么规模多么大的一个行动，所以可以这个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中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现在就是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我觉着一个呢就是香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唯一还有公民空间那个地方，
对
这个公民空间呢，它一时也很难给它完全关闭掉。所以香港的民众会持续的抗争，这种抗争呢，会对中国的大陆产生一种效果。最近像茂名、上海的抗议，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在模仿香港的一些口号。所以呢，这是当局非常非常这个害怕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差，那一般来讲，尤其是最近几年，经济不稳的时候，他一定要政治上维稳。比如说709，当然他这个主导思想就是我让你公民社会空间缩为零，这是大的指导思想。但具体的呢，就是在709之前，股市一坍塌，经济一出现问题，他首先把这个可能经济再 造成的社会这个恐慌的领袖啊，先给你抓起来。
嗯，
所以709收一批，包括2011年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叫苏不是这个茉莉花，
嗯，
当时也是类似的情况，当然是有国际上的这个茉莉花运动，
对，
造成了中国的这个影响。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温家宝的4万亿的救市，已经在中国出现了经济上的这个坏的这个结果已经出现了，
嗯，
所以这个中共呢非常担心新的这个经济问题会带来民众的抗争，所以他就夯不起浪帮的，不管是3721，把所有他可能认为是领袖的全都抓起来
再说，
哎，先抓起来再说。
嗯，
那这次呢，我觉着和经济上出现了非常大的衰退下行有很大的关系。最近这个中共不断的出了一些开了一些会议，发了一些文件，
嗯，
文件就是专门讲失业。
对，
是失业的这个状况非常危机，可能会造成整体性的社会动乱。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之下，
防风险的意识，
所以它叫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呢，就是没有小事，维稳无小事。以前中共说一句话叫外交无小事，所有的外交上的芝麻小事都是大事儿。现在维稳无小事，所以我给他开句玩笑，就是说现在在中国超过13人的聚会是不可能的。13人是什么呢？13人是中共在上海南湖成立共产党时13个人聚会的规模，所以我给他开个玩笑说，只要超过13人就会成为问题。
嗯，好的，陈奎德先生，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中共这一波新打压的这个一些特点啊。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就是说很多被打压的人，或者被传唤的人，或者被抓捕的人，都是维权律师。那么还有一个，现在一个比较常见的罪名，就是所谓颠覆政权罪，或者是煽动颠覆罪。我想请您从这两个角度来谈谈对于公民社会的一些影响。
我想这个是我们从中共现在的他的行为方式来判断他们的现在的基本政策方向和想法。
嗯，
刚才建立谈到一个基本的因素是香港目前因素，但是我们从更远一点的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我觉得习近平政权现在看来的话，他正在慢慢的越来越向此方向走，就是说一个是前苏联解体是习近平最大的梦魇，最大的他执政长期以来这是他执政的基本阴影。而当时苏联戈巴乔夫政府做的什么事情，他们就一定要反个方向做，他完全是采取了一种，如果戈巴乔夫当时提倡公开性，那么现在就要封闭性；如果提倡的是要透明，那么他就要坚决的封闭。就总的来说，他基本上是反向操作整个当年的苏联政府对于应付社会和国际的关系逐渐的开放这样的政府措施，他认为这样一个方式就能避免苏联的前景，也就是说，用当时的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这是没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但是他又说必须要避免，因此他采取的是非常的，在外人、在国际社会、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一种镇压方式。包括像维权律师，刚才您提到了维权律师王毅先生判煽动颠覆国家罪，这个是在牧师，在不是维权律师，我说错了，是牧师，家庭教会的牧师从来没有这样判过，这是王毅是第一例案例，说明他现在的整个的政权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心态，就是一个完全危机性的心态，要把保持自己政权的稳定放在所有的问题之上，包括经济的发展，包括社会整个民生的进展等等等等，这些国家管理的事情，他虽然列了个报告说我们要进行现代国家治理，说得非常堂皇，但是我们从他的整个的政策方向来看，他完全是就是说他一切就是为了怎么样把自己掌握权力这个东西保持下去，至于其他的东西都是服从于这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目标的。所以他提出例如像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公民社会，当年苏联和东欧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或者他们的心理框架是说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公民社会， 以便和政治社会，也就是说和国家政权成为两足并立的一个中心，那么他就千方百计的要把公民社会扼杀在完全没有影的，过去都还是留了一点影的，现在希望能够完全把公民社会彻底给它消灭的干净，他才觉得是有安全感。所以这样一种政权的方式，我觉得目前看来是不可救药的，而且是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我们这不知道他最后走到哪个底线，而且这个底线在我看呢，他不是走了是像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方式的话，那么他可能走的就是罗马尼亚式的方式了。
嗯，好的，
我看不出有其他的前景。
好的，雅学，就你的了解，就你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你觉得现今的这个公民社会，或者比如像维权律师这些活动人士，他们还有多大的活动空间，或者说这个活动空间基本上已经被完全紧缩了，在过去一两年的这个打压风潮里面？
这个空间啊，可以说是从习近平上台，我们隶属一下这些这几大波哈，就是我刚才也说的新公民运动。那么我们从现在看来，习近平刚上手的时候，刚上台的时候，那手还是比较手下还挺留情的哈。就是徐志勇他写了一个年度的这个改变，一个新年献词，他里面写到2013年、2014年，他们就是怀抱着对习近平成为蒋经国那样一个角色的一个期望，所以他们发起这个新公民运动，上街去呼吁财产公开。那么新公民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这是2014年那些人判的哈。那么2015年就发生了709。那么2015年现在当然709事件很大，涉及的人很多，我们现在谈的很多。那么2015年那一年。同时对女权五姐妹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2015年的事情。然后2015年开始在浙江大规模去除这个十字架，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是2015年的事情。然后再就是709，你看这个公民社会里面，这个凡是有可能带有一些组织性的这个什么，那么对网上的这个围剿，舆论的不停地说，这个面向更普通的这个大众，每天网民哈，那一直在进行，它持续不断地在进行，到最那么到了去年已经到了推特上，要到推特上来抓人的地步。我自己这个是第一手资料，大概几十位、上百位、几百位，在中国至少我们听到的就被警察那个什么，所以它这个公民社会的空间，还有过去。昨天一个朋友和我谈到一个词，就是叫做软打压，就是你比方说你709，你把人抓进去，你去酷刑他，你社会国际社会反响非常大，但是709之后709那些人还在狱中或者陆续放出来取保候审的同时，中共过去2到3年24到36个月的期间，大概disbar 就是吊销注销了20-30个人权律师的执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而且对仍然有执照的人权律师，他们的办案的方式和空间是大大缩小。现在以前就是说律师通过自己的个人平台也好，通过他们的之间的网络也好，去发布案件的消息是非常常见 routine 的这样一个 practice， 现在根本没有人谈。所以还有一个现象，就政治犯入了狱根本就不让律师介入，就官派律师去就是了。所以种种的从信仰群体到这个网络的言论空间，到公民社会 NGO， 到律师群体，就是这个空间基本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次抓捕就带着一种就从刚刚才几天的事情就有一种非常非常惨烈的感觉。那么这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律师介入呢？我们目前听到的有好几位律师被传唤也好，还有被那个警察被警察找也好，是因为丁家喜本人他曾经是律师，而且是相当成功的商业律师。 那徐志勇也是律师背景。徐志勇，如果我们追溯到他在2000年啊、2002年、03年、04年就最早的这些活动的话，工盟就是工盟的活动的话，他实际上我们称许志勇为中国维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是毫不夸张的，所以他本身是一个法律学者，他和人权律师圈也非常熟，所以他们啊、他们到一起聚个会，朋友见个面，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平常本来就是啊、走得很近的人，对，很熟悉的朋友，对，
嗯、好。杨建立先生，
我同意啊、我再接一句，我同意那个陈老师刚才说的，对，他的走向就是这样，他不留死角，啊、要把它全部清空。那么这个社会呢的未来只能是脆断一条选择。
嗯，
徐志勇在新公民运动的时候，以及在这个改变这个新年献词里面都说，就我们的工作就是说。再出就是为了就是害怕中国在出现脆断的时候，那么社会没有任何希望陷入一种混乱乃或者暴力。他们的想法，公民运动的想法就一直说，我们默默的以温和理性的方式培养公民社会，这样国家呢以后会有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希望的未来。他一直。只是这样一个说法，这一点它是 consistent，
对，
从2012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对，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想在提到这个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之前，我想先请您点评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中国抓捕的这些比如说维权律师活动人士，那么一个常见的罪名就是颠覆政权罪或者是说煽动颠覆政权罪，那么这个罪名呢跟以前相比好像取代了以前更常用的比如说像扰乱公共秩序罪啊、寻衅滋事等等，现在也还在用，但是呢现在我们觉得这个颠覆政权罪的这个罪名有扩大化的这个趋势，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扩大化的趋势有什么影响对于整个执法过程。
好，这个习近平当政的初期循序挑衅这种这个罪名啊，口袋罪啊用的比较多、嗯、因为那个是胡温的后期，习近平的前期，那时候全国的各种抗议活动还非常多，那到了胡温后期的话，就是说规模性的，就是说叫集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已经一年超过了100万。
对，
所以在中国非常多。在那个时候呢，你要是用颠覆啊什么这种非常严肃的罪名啊，不是很好用。
对，
那薛英他就用一些这个口袋罪，就比较好用的口袋罪，循序滋事、嗯，然后去判罪。但是到了习近平执政的后几年啊，这几年啊，开始公民空间基本上给压缩完了，像709以后。基本上压缩完了。刚才这个奎德和那个雅学都讲到了，就公民空间消失是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趋势。
对，
啊，这个是已经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维稳的大棒就是看着谁敢动，谁敢动我就重棒敲你。
嗯，
这个重棒敲呢，所谓的重棒呢，就是煽颠，啊，煽动
颠覆
政府啊，政权罪，还有这个颠覆，这都是非常重的罪。这个所以呢，用这个大棒来威胁，所以要这个把所有可能他认为对他产生威胁的个人、群体，还有一些行动，无论是网上的还是网下的，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
这个是他的维稳思路。所以最近他一直讲，就是要底线思维，维稳底线思维，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小事。你不要认为这个他们这个聚会下是一个小事，它不是小事，它会酿成一个大的这个全国性的事件，这是他们的维稳思维。
嗯，
那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习近平的确大权在握，危机四伏，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尤其是在去年啊前年的3月份，习近平修宪以后，这对习近平的反对不仅仅是存在于民间。也更存在于党内，
对，
所以呢，他第一个要务，习近平就是维持自己的政权，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定，然后第二是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
嗯，
那么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定，你就不能有反对声音，因为什么？他知道大家不喜欢他，不喜欢呢，但是你形成不了力量，我不能给你形成力量的机会，所以任何一个空间都有可能会形成反习集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给你打压。这非常死，这说明他自己呢仍然是没有安全的那个
安全感，
没有
安
全
感，
还是缺乏安全感，是一种这个对权力的失去权力的恐惧中。
嗯，
那么当然对整个共产党的政权，我想在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习近平一旦 真的是这个权力出现了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公民会不会让共产党再会有另外的机会的。所以呢，是习近平的权力可能和共产党的权力稳定可能是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这个强大也非常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就是非常激烈非常过度的，就是用挥舞大棒消灭的萌芽状态。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柬埔寨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引起了国际媒体以及外交界的关注。在柬埔寨成为美中大国博弈中的最新战线之际，有关金边与北京签署了允许中国使用它的一个海军基地秘密协议的报道，引发了华盛顿的高度不安。美国等国家担心，这个交易将会提升中国在东南亚投射军力的能力，并且进一步加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那么柬埔寨到底有没有与中国签署秘密协议？有关国家的担忧是否是合理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只有1500万人口、人均年产值为1200美元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因为与中国的关系而备受国际媒体的关注。自从2013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在东南亚最密切的盟友，也是美中展开大国博弈的最新阵地。在柬埔寨首相洪森公开拥抱北京的做法导致柬中关系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审视之际，华尔街日报7月21号引述未署名的美国及其盟国官员的消息称，中国与柬埔寨今年春天签署了一份没有公开的协议，基于中国使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的云朗又一云壤海军基地部分设施的专有权。
我身后的这一大片地方就是云壤海军基地，这个位于泰国湾的基地是柬埔寨最大的海军基地，占地近200公顷。就在基地附近就有一家中国公司在这里开发的大型国际度假区。
尽管洪森首相把柬埔寨与中国签署秘密协议的报道称为是针对柬埔寨的最糟糕的假新闻，但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战略规划和政策副主任沃威尔对一组记者表示，美国掌握的情况显示，中国有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8月22号，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春素杰将军在总理府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不仅再次否认柬埔寨签署了允许中国在云朗建立海军基地的协议，而且表示柬埔寨不会允许中国军方使用这个基地。
我们宪法第53条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在柬埔寨设有基地，不可以。所以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我们没有这样的协议。
也就是说，你们不会允许中国军方以任何形式使用这个海军基地吗？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目前中国在柬埔寨有如此多的投资和援助，有些人认为鉴于中国对柬埔寨所拥有的影响力，如果中国要求使用这个海军基地的话，柬埔寨很难对中国说不。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柬埔寨是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不被任何人所主导。不，我们不害怕任何人，我们谁也不怕。投资和贸易是投资和贸易问题，军事是军事方面的问题，你必须把它们分开。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当天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解释说，
We don't want to be a
我们不希望成为中国影响下的地缘政治因素，我们也不需要。中国也说他们不需要像奴隶和奴隶主那样来利用柬埔寨，所以我们双方互相理解。
柬埔寨独立智库自由论坛的负责人欧维拉克在被问到柬埔寨是否与中国签署了密约的问题时，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情况肯定不只是目前报道出来的这些。他认为关键要看签署这些协议的意图。
I don't expect military base in Cambodia in the next 5-10 years.
我不预期中国在接下来的5或10年里会在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海军与柬埔寨之间的军事演习数量和规模的持续增加，这基本上是公开的。
在他看来，柬埔寨将会以军事演习而不是直接建立军事基地的形式，让中国加强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
我认为中国可能正在考虑在对他们的利益极为重要的某些领土争端中给自己创造更多的选择。
中国军队掌握了云朗海军基地后，将可以从这里直接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8月15号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有关中国要在云朗海军基地驻军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王文天大使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邮提出的采访请求。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海伦，柬埔寨金边报道。
观众朋友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